初一啦，咁啊，首先喺呢度同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嘅一年咧身体健康，主恩满满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向耶和华唱新歌，让我哋为今天嘅信息嚟到祷告。感谢天父俾我哋一年新嘅开始，求主喺施恩座上面向每一个嚟到赐福，喺新嘅开始里边，让我哋成为新造嘅人。让我们日日都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以致每一天都能够向你唱新歌。现在我们求圣灵的引导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好让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传讲你话语的，聆听你话语的，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一月呢是一年的开始，今日呢是1月31日，所以无论新历旧历都是新年的时间，我们要将旧的东西除去，或者将它洗刷干净，以便迎接新的一年。新年做新事，我们要做一件新事，就是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刚才我们读完诗篇96篇，现在让我们仍然都是打开圣经。诗篇96篇第一节一开始就说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这句说话在诗篇里面出现了5、6次那么多，在诗篇33篇、40篇、96篇、98篇、144篇和149篇，都是用这句说话来到强调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什么意思呢？当翻查这几篇的诗篇的背景，原来当时以色列人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的环境，经过了很多痛苦的时刻，然后经历神的拯救，又经历神很多的恩典，就以感恩的心和赞美的态度呼吁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那新歌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这首歌是新作的解，意思是当以色列人经过艰苦的岁月，蒙上帝的引导，现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，饱尝主恩的滋味，在蒙恩的日子里面不再顾恋往昔的时日，用新的态度、新的精神、新的心意、新的行动、新的希望来到歌颂赞美我们的神。在耶利米哀歌3:23这样说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上帝的慈爱和怜悯都是天天更新，永不止息。我们的神每天早晨都赐下新的恩典，当我们跌倒，只要我们能够放胆来到神的面前，祂就会将新的恩典赐给我们。因此当领受新的恩典，我们就会向祂唱新歌。所以就算唱的是旧的诗歌，却是经历新的恩典，这个就是唱新歌。我们每一次敬拜中的赞美，应该都要求自己对神有新的、有更深的认识，以致我们无论是唱什么的诗歌，只要能够振奋我们的人心，令人相信没错，今日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好，但是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，因为神必带领我们到青草地、溪水旁，这些诗歌就能够带给我们新的盼望。所以这些诗歌每次都能够成为新歌。新歌不是指诗歌的新与旧，其实诗歌在神的面前没有所谓新和旧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赞美感谢神的心情和态度，是带着心意更新。诗篇96篇1节，诗人呼吁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并且由小众到大众，由近处到远处。上半节是你们，即是以色列人，下半节是全地，范围就扩大了很多，包括了外邦人。全地是指万国万民。这里连续3次说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当时以色列人唱诵这些歌曲，不单止只是重复，而是一句比一句更加高昂地唱出来，不断呼吁我们要歌颂这位的上帝。第四节就提供了为什么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的理由。诗人说，因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。耶和华为大， 那個大是指偉大，耶和華是偉大的神，因此需要極大的讚美，並且他是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。特別留意詩人並不是說相信世界上有很多的神，萬神是指外邦人所信的假神，全地要向耶和華歌唱，這個是耶和華所配得的，我們這樣的讚美祂是理所當然的事。耶和華偉大之處在於兩方面，第一是創造，第二是救贖。在創造方面，神偉大的創造在第五節講明外邦的神都屬虛無，唯獨耶和華創造諸天，是真神，是活神，和外邦的神是無可比擬。外邦的神是毫無能力的神，而耶和華卻大有能力，他用他的大能創造諸天。所以第六節用了尊榮、威嚴、能力、華美四個詞語來到描述我們的神。在救贖方面，神偉大的救贖是我們稱重的內容。神賜下祂獨生兒子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主耶穌將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到祂身上，使我們因信耶穌罪得赦免。神在基督耶穌裡面不再定我們的罪，藉著主耶穌的寶血我們得以潔淨，這個就是神偉大的救恩。我們的神不單是偉大，亦都是我們的王。第十節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王，全地都成為主耶穌基督的國度，耶和華作王，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。因為我們的神既偉大又是我們的王，因此我們要唱詩讚美祂。我們除了用詩歌來到讚美之外，我們還要怎樣去回應？當人內心很誠實地讚美神的時候，就會很自然地好想同人講述呢位上帝嘅偉大，所以傳福音、宣教都係敬拜嘅自然嘅延伸。喺經文第二、第三節話，除咗唱歌之外咧，仲要天天傳揚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説他的榮耀，在萬民中述説他的奇事。呢、这個就係傳福音講見證。傳福音唔係搞下報道會。耐不耐搞下福音聚会就可以，而是天天都要传，不单只是天天传扬福音，并且要到列邦中向万民述说神的荣耀和奇事。这个就是宣教事工，就是要进入万国万民当中为神作见证。除了传福音作见证，我们第二个回应就是在第七、第八节所讲的，要荣耀神。经文讲了三次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。当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将荣耀归给上帝。当施洗约翰领受神的吩咐，叫人悔改向人施洗，后来主耶稣来到，他亦都是向人施洗。约翰的门徒有些看不过眼，对约翰说，喂，师傅，个个去了那边，意思就是耶稣抢了我们的人。但约翰很清楚知道一个事实，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如果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有什么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回来的呢？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有健康、聪明、智慧，我们又怎么得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呢？当你思念伟大的上帝的时候，就知道要将荣耀归回给他。新約聖經提到有十個麻風的病人來到找主耶穌來到醫治，耶穌將他們全部都醫好，但後來有多少回來感謝上帝呢？只有一個。主耶穌說得到醫治的不是有九個嗎？不是有十個嗎？那九個去了哪裡？為什麼只有一個人回來榮耀神呢？主耶穌就對這個人說，你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个是什么的信心？是坚信一位奇妙的救主拯救了他，亦都是承认了他和主的关系，承认了他是医治的主、生命的主。他回来是要将荣耀归给上帝。很多时候有人会问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的答案就是要荣耀神。只有我们荣耀神的时候，才真正体验到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 但是神本身是荣耀，祂不会因为我们荣耀祂而变得更荣耀，亦都不会因为我们不荣耀祂而变得不荣耀。神本身的荣耀是不会因为我们的缘故来到改变，但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祂，这个是我们的本分，亦都是神所应得。诗人呼吁万民万族都要来荣耀神，将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祂。我们的神如果只是得到犹太民族的敬拜，那祂不算荣耀；如果只是得到几个民族的敬拜，亦都不算是荣耀。神荣耀之处是在于祂是得到万民万族的敬拜，这个才是真正伟大的地方。昔日神透过阿伯拉罕应许要藉着祂的后裔来到祝福万族，万族都要因为祂的后裔而得福。现在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位阿伯拉罕的后裔祝福万族万民，全世界有17亿人信耶稣，他们就成为荣耀神的子民。神透过主耶稣赐下福音大使命，全世界有20000多个民族，但是现在仍然有7000多个民族还未听过福音。因此我们的大使命的责任是非常之巨大。当你回来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祂，承认是祂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恩典，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献上供物。所以第八节下半部和第九节教导我们怎样来到敬拜神。第八节说要拿供物来进入祂的院宇，当我们朝见神的时候不可以空手来到见祂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神的百姓是带着供物来到朝见神，将健康的头生的牲畜最好的初熟的果子来到献给上帝，来到去表达人对上帝的尊崇。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是一种承认，就是承认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人是将从神所得的来到献呈回给神。其实神不需要什么的祭品，有时我们以为奉献神需要的东西，但是神没有任何的缺乏。所以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讲奉献，我们不是要拖着牛拖着羊上来讲台，上帝要的是我们要以感谢为祭，将荣耀归给祂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是透过诗歌、祷告、奉献金钱作为供物来到献给神，亦都是透过向祂献上你小心聆听祂话语的心。当然最宝贵的是你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因此你和我回来崇拜是有所献上的，来到表示耶和华是我们的王。经文第七、第八节，让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吗？的万族哦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都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听，我们要有心灵言语的颂赞，但是不可以取代实物的奉献，要拿供物进入他的院宇。正如出埃及记23:15说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因为神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必须有所回应，必须有所呈现。因此奉献是敬拜的内容之一，是对神恩典的回应，是爱神的实际行动，是信徒应有的责任，是对神教会的承担，这个是神所应得。应该奉献而没有奉献，或者没有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奉献，就等于偷取神的财物。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按要尽心尽力来到奉献。主耶稣喜悦的是穷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，亦都喜悦我上次讲到提及的奉献57仙的细路女，因为他们已经尽力将所拥有的都献给神，而不是好像给小费那样。神绝对不需要亦都不接受我们好像给贴士那样来打赏给他。但是今天很多人回来教会却是轻忽奉献，反而是来看看有什么得着， 冇得着就走为上着。冇错，神系会赐得着，但系呢个唔系首要嘅重点，因为我哋首要嘅重点系要嚟奉献，嚟到表达对神嘅感谢。喺跟住第五节、第九节里边，以圣洁嘅装饰嚟到敬拜神，因为神系圣洁，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面。经文跟住话，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，唔系话我哋要怕神，而系每一次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都要存着敬畏嘅心嚟到敬拜佢，唔愿意得罪佢，唔愿意做出一啲神唔喜悦嘅行为。当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，唔单止系佢嘅子民，就连万物都要向耶和华欢呼，万物都要喜乐，因为万象都要得到更新。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亦都是审判的日子，十三节里面三次提到审判，神要审判全地，全世界万民万族，神要按公正公义信实真理来到审判。我们在世上会受到不公义的对待，有时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会有这些情况，我们只要忍耐，不需要着急申冤，因为我们的冤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按公义和信实来到审判，所有的冤屈到时都会得到伸张。正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在世上不一定得到公平的对待，因为人只是看到外表，不能够看穿被判者的内心和动机。就算最精明的法官，他作出的判决都是受到他的背景和经历影响，很难有完全正确的定论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说，就算觉得自己没有做错，亦都不能够因此而轻易，因为判断人的是主。很久之前有个律师就帮个客人去打官司，法官表示要考虑三日才宣判。这个时候这个客人赶着飞去外国公干，三日之后法官宣判这个客人赢了官司。律师很高兴地去电报局打电报向客人报喜，那个时候未有长途电话，也都没有 email， 律师就在电报上面写了四个字，就是正义得胜。他的客人就很快地打电报回复律师，电报上面写着请尽快帮我上诉。他以为自己输了官司，谁知法官判他赢。所以有时连法官都未必清楚正义是在哪一边。我们看完诗篇九十六篇十三节的经文，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基督徒的核心问题，讲的就是敬拜赞美神。一至三节，诗人深深感受到神的大能，来到劝勉人要敬拜赞美神。四至六节是指出人应该怎样来到敬拜赞美神。七至十节是指出人应该怎样来到敬拜赞美神。十一至十三节再翻翻去起初个点，要全世界都要嚟敬拜赞美神。使徒行传里面讲述有好多人信咗主，佢哋有一个好自然嘅表现，就系天天行切喺家里面敬拜神，赞美上帝。当人领受咗神嘅恩典嘅时候，好自然就要去敬拜赞美佢。咁今日我哋点解要敬拜神呢？在创世纪，神做了人之后，亚当生了两个儿子，他们就要献祭敬拜。后来我们看到挪亚敬拜、亚伯拉罕筑坛敬拜、大卫王的敬拜，在大先知时代他们也是不断的敬拜。小先知书里面也都要提到要建圣殿恢复敬拜，当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亦都到圣殿去敬拜。使徒行传当中提到使徒聚集一起的敬拜，保罗书信亦都提到为什么要敬拜。到了启示录，约翰见到天上的敬拜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由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要敬拜，敬拜贯穿整部圣经，我们很清楚看见敬拜的重要。不单在远古的时候要敬拜，在永恒当中仍要敬拜，将来在天家我们不用传福音，不用讲见证， 但是我们仍然要敬拜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熟悉敬拜，这个是我们每天的生活，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敬拜，怎样去敬拜。如果将来在天家所有人都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站在旁边擘大个口，不懂得怎样敬拜，而主耶稣却是很重视敬拜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。在这里诗人很清楚教导我们怎样来敬拜神。那我们每个星期日回来的崇拜，我们做到多少呢？信徒的敬拜心态和行为反映了那间教会的质素高低指标之一。一些人在崇拜当中迟到早退，奉献的时候马马虎虎，没有按圣经的教导，唱诗的时候合埋个口不唱，听道的时候心不在焉。有些教会甚至有些情侣有亲密的行为，在崇拜的时候吃喝，拿定杯茶入来慢慢叹，讲下电话，所有这些行为都反映了信徒轻忽崇拜的真正意义。崇拜是教会最基本的性质和功能，亦都是永恒的服侍。可能有些人着重个人的灵命的操练，或者是过分重视个人的自由，不重视群体的敬拜，不崇尚礼仪，结果往往在自由当中无视了秩序。有时不得不承认，一些我们惯常的行为往往会成为习惯循例，而忘记了背后的意义。刚才我们再次重温敬拜的真谛，再次反省我们现今崇拜的态度是不是真的能够讨神喜悦，深知道如果我们的崇拜的态度和表现每次都有所改善的话，那个人和教会都会更蒙神的祝福。主日崇拜中的敬拜上帝，其中包含了几个程序。正如诗篇九十六篇所讲，有唱诗歌，有祈祷，有讲述圣经的真理，奉献等等。有很多人以为回教会就是要听牧师的讲道，但是这个不是主日崇拜的唯一核心。主日聚会称之为崇拜，最重要的是敬拜上帝，是人来到上帝面前用心用口来到赞美敬拜神。牧师或者传道人的讲解圣经的真理，是希望人能够更深认识上帝，更懂得敬拜祂。要认识上帝，星期日回教会是其中一个途径。但教会举行主日崇拜最大的目的，不是让人认识上帝，而是让人和上帝藉着敬拜来到交流，从中让人学习爱神爱人。未信主的人除了星期日回教会，其实也都可以凭着教会其他聚会认识福音。教会提供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聚会，让人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。回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可以认识上帝，不过参加者要调整自己的期望。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在信仰经历上面各有不同，信仰经验亦都有深有浅，因此要求牧师每一次的讲道都要对每一个会众都觉得非常有感受，这个是过分的要求。敬拜和很多工作一样，都需要很多的准备功夫，不去准备不去花功夫是不会有好的效果。大家眼睇见的就是星期日大清早就有弟兄姊妹回来做准备的工作，着好晒啲灯啦，调校好所有影音设备啦，预备好周刊派俾大家啦。而更加重要嘅系，我哋眼睇唔见嘅准备功夫，就系我哋要调校好我哋嘅心态，翻嚟敬拜神。我哋唔准备好我哋嘅心嚟到敬拜神，效果会系点呢？虽然我哋嘅心同个脑距离只系一尺多嘅距离，但系如果我哋冇准备好，咁我哋同神嘅距离就会好远好远，就算到时个人坐喺度，其实都系唔知道做紧乜嘢。调教好我哋心态可以分嚟几方面嚟睇。我星期日翻嚟崇拜咧，第一时间总会有一两个人嚟问我同一个问题，大家知唔知系咩问题？估唔估到咧？饮咗茶未？食咗饭未？唔系。 是 Kelvin 今天誰講道，他們一入門口最關注的是今天誰講道，彷彿他們回來敬拜的焦點就是講道那個人。如果我告訴他們今天講道那位是他好敬仰的牧師，他就立刻整隻眼前一亮，整個人精神了。如果今天的講員他是沒那麼喜好的，舉例說今天 Kelvin 講道，他可能整個頭耷了，沒了心機，很失望地坐在最後一行。我們很多時候將敬拜的主角放在人身上，很留意今天誰講道，甚至有些人為了跟某些弟兄姊妹產生矛盾而不想回來教會見到他，這些都是錯誤的心態。因此我們必須要調教好我們的心態，將我們的眼目再次定睛回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人身上。崇拜不單只是聽一堂道，其實崇拜最重要的是讚美歌頌的事，歌頌的時刻。經文一至二節講得很清楚，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，要向耶和華歌唱，稱頌他的名，天天傳揚他的救恩。而帶領敬拜者開始的詩歌是以神為中心，使人透過歌頌的詩歌對神發出敬畏的心，呼籲人一起來到敬拜神，是全民的投入。我們不要怕唱到走音，只要用心唱，神就喜悦。就算我们有时不开口唱，亦都要去聆听，去默念诗歌的内容，让它触动我们的心灵，透过圣灵使我们更加融入在敬拜里面。所以唱诗在崇拜里面不是一种陪衬，其实唱诗本身就是崇拜。有很多人以为崇拜最重要的是讲道，其实不是，崇拜是整个的配搭，配搭当中唱诗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所以唱诗不是用来等人，我们很多时聚会的时候人未回齐就会说、我们一路唱诗一路等、其实一开始唱诗就是敬拜的开始。唱诗赞美也都不是情绪上的表达，或者情绪的发泄，或者是用来舒缓我们的压力，而是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而这些作为是很非常宝贵，我们很珍惜，使到我们不可以不开口来到歌颂他，这个就叫做口唱心和。因此讲到前的歌颂赞美时间是会众最落实参与敬拜的时段，如果我们迟到就会失去了崇拜当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崇拜是一个献祭，我们不单只有金钱的奉献，亦都有嘴唇所献上的祭。当然敬拜是有不同的形式，有些教会好像尼希米记八章六节所讲的俯伏在地上面表示尊敬，一些教会的敬拜是站立的，手舞足蹈跳跃。圣经中亦都是给我们看见，当他们经历神的拯救的时候，开心雀跃就会跳舞歌颂。但是敬拜是严肃的，按圣经和传统，敬拜是较为静态，需要在主面前静默。好像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，让你一起读嘛。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。所以我们要以安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二个我们必须调教的心态，就是敬拜不是星期日里面一个娱乐节目，亦都不是可有可无，更加不是因为安排不到其他节目才选择回教会，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全心全程来到参与。今天有些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，慢慢将敬拜变成一种娱乐，就是敬拜娱乐化。在敬拜当中，乐队演奏一些很强劲的音乐，台上的讲员讲一些烂梗来到引导台下嘻哈大笑。在北美有些教会会众敬拜是不用入礼堂的，而是在教堂外面的草地撑着一把大的太阳伞，人就坐在里面，教会就提供咖啡，前面就有部大电视， 然后就一边喝咖啡，就一边观赏敬拜，或者会偶然参与一起唱下诗歌。这些就是今日有些教会所走的路。那华人教会又会不会发展到又是在教堂的草地外面撑起把太阳伞，只不过不是喝咖啡，而是开壶保里，台上面有黑饺烧卖，同样是对着部电视来到看敬拜呢？现代人崇尚娱乐，电子媒体将生活娱乐化，令人对稍微严肃一些的事情呢就视为沉闷。参与主日崇拜的人，若果要求牧师讲道好像 talk show 那样，好像栋笃笑那样，就肯定会失望。圣经的真理是让人反省生命，而不是为人提供娱乐，讲烂脚来到博取听众的欢心，就很难达到令人反省悔罪的目的。敬拜娱乐化其实是很危险的事，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回来教会敬拜，不是带着一个轻率的心，我们回来是敬拜那位天地的主，天地的大君王，我们必须常存敬畏的心。因此教会常常鼓励会众不要迟到，不是介意你迟到多少分钟，而是要向神表达我们对他们那种的尊崇敬畏的心。主日崇拜是教会当中非常严肃的聚会，但严肃不代表沉闷，圣经的真理是需要用心来思考。我们聆听这些真理的时候，要将上帝的说话放在我们的人生之中，省察自己的行为。我们要先有祷告，在神面前先认罪忏悔，求主来洁净，预备心灵来到迎见神。祷告不是崇拜的全部，但却是必有的部分，因为祷告正是表达我们与神关系的一种途径。人要在自省当中对上帝有回应，这个也都是敬拜的一部分。同时诗人说敬拜上帝的时候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，我们除了带着清洁的心敬畏的心来敬拜，也都要穿着合宜的衣服来到神的面前。因此我们在衣着上要检点，我们讲求的不是贵价与否，乃是要端庄，不是单讲求舒适，乃是要合宜。当然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更加是代表者，要求是更高。当我们唱诗歌，我们有没有投入去唱？有没有一路唱一路思想歌词？为什么你不唱？崇拜中的祈祷有没有一起参与？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去聆听？我们有没有扮演过这里其中一个角色？右手边那位女士在看手机，中间那位男士好像心事重重，心不在焉，左手边那位更加是入错了门口，个个入来教堂都是来见主耶稣，他就去了见周公。我们有没有试过扮演过左边那位还是右边那位，抑或所有角色都扮演过呢？我曾经回香港去过一间很大的教会参加崇拜，那个感受令我都很诧异的。整个崇拜里面有三四百人，但当领诗员请会众起立唱诗的时候，台下认真开口唱的我相信不超过三十人，其余的人只是顾着东张西望，担天望地，或者拿部手机出来看，或者细细声跟隔离那个聊天。讲完的讲道也都是只是十几分钟，使人觉得好像真是草草收场。崇拜完了，牧师也都没有时间跟会众来到握手道别，工作人员真是很忙地请会众尽快地离开，因为门外已经有很大班人等着进来参加下一堂的崇拜。总之每一个人都是很忙碌地去尽快完成崇拜这件工作，但我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有神的同在，所以我以后回香港都没有再去那间教会。我们在崇拜当中要有合宜的表现，要对神有尊敬。如果我们随便轻忽，我们只会听到神在马拉基书一章十节的宣告，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徒然在我坛上烧火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收取手中收纳贡物。 如果我们的生命僵化，每一天都没有去思念神，没有去经历上帝的新恩，没有新的生命，每日仍然带着老我偏行己路，又没有好好预备去敬拜，这些僵化的信徒只能够回来殷勤地唱着陈腔滥调，每次回来只是循例的唱诗，循例的听道，循例的奉献。盼望我们今日再次去重温上帝伟大的创造和救赎，祂无比的慈爱，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祂的新恩，我们更深明白敬拜的真谛。祂是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以致我们每一次回来都能够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的，并且都蒙神的悦纳，每一次都能够在祂面前欢呼，每一次都能够向祂唱新歌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昔日你怎样感动你的仆人写下诗篇九十六篇，今日我们亦都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有同样的感动，让我们明白敬拜的真正意义，以致我们每次都能够以圣洁的装饰，以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你，并且都蒙你的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将讲台交还给主席。
多谢 Kevin 弟兄的分享，感谢神给他自己的话语来去更新我们，愿意我们的日后的敬拜的生活更